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欢聚在今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跟您分享另外一系列的小故事，要分享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够假装就自欺欺人的，因为真的假不了，假的也永远真不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始来读诗篇的第96篇，欢迎每一位朋友留守喜乐凌晨，我们一起先来祷告。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的生命气息都是您赐给我们的恩典，能够将最好的时间精力献给您，让您也透过这一段宝贵的时光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亲自的来喂养我们。谢谢亲爱的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明呢，是一个在茶叶之乡长大的，从小熟悉茶香茶道的孩子，他也特别以自己懂茶而感到骄傲。到了中学啊，由于考上了城里的重点高中，所以爸爸妈妈就给他在城里租了房子，由一位城里的亲戚照顾他日常的起居，他就开始了离开家独立的生活。学校课业特别的繁重，很多时候都需要熬夜才能够完成。他的很多同学们就开始介绍学校门口一家出了名的咖啡店给他认识，因为大家都需要每天去喝一杯浓浓的咖啡才能够保持上课清醒。小明呢，因为从小就品茶，对茶叶里的咖啡因不敏感，所以他一直以为自己对咖啡也同样的免疫。所以第一次当同学请他去喝的时候，别的人都点了正常浓度的咖啡，而他呢就想试一试看自己对咖啡的抵抗力如何，所以就点了双倍浓度的，而且不加糖也不加奶。身旁的同学都觉得稀奇，纷纷劝他，哎呀，不要第一次就这么拼命吧，最好尝试一下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但骄傲的小明不允许自己在新朋友和同学们面前丢面子，所以就坚持说，你们别担心，我可是茶叶世家出生的，我的血液里面应该充满了咖啡因，这一点点根本算不了什么。于是小明拿着黑黑浓浓的咖啡，虽然第一次喝完全不会品味里面的香浓口感，但还是硬着头皮喝了下去。大家看着他这么豪气的喝咖啡的架势，也就不再劝阻了。可是没想到一整天小明都心悸不已，感觉小心脏都快要从胸口跳出去了。到了晚上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折腾了一夜。小明知道自己的身体对着咖啡因的浓度是没有办法适应的。第二天，当同学们集体又来到咖啡店的时候，小明有一点迟疑，但因为不想让大家觉得自己怂，而且呢，因为昨天已经夸下了海口，所以就还是点了和昨天一样的双剂量浓度的咖啡，在众目睽睽之下，再一次喝了下去。这一次啊，除了心悸之外，小明还开始有腹泻的情况发生， 一天在学校跑了3次厕所，整个人都不好了。当天晚上，小明痛定思痛，想了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难题。他呢，决定比其他人更早去咖啡店，然后买一杯 decaf， 就是无咖啡因的咖啡，冒充自己平日喝的。这样呢，既不会被小朋友们发现，也不会导致自己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哇哦，你是不是开始替小明捏把汗呢？因为任何时候，当我们心中开始想要为了掩盖一些事实而营造一些虚假的假象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如同给自己上了枷锁一般，成为了我们自欺欺人的一个奴隶。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从一个小小的错误的意念开始，走上一条弯曲并且阴暗的道路。每一个人都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起起伏伏，跌跌荡荡，有时候我们会跌倒，有些时候我们会做错决定。但是如果我们持续不断地走向一条不归之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些小小的错误，会反而引发更大更严重的事情。在今天的诗篇96篇当中提醒我们，神是万王之王，他是当受敬畏的，在他的面前万邦的神都是虚无的，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所以在他有尊贵，有威严，有能力，有华美。更重要的事情是，他是一位圣洁的主，所以凡敬拜他的人都当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他，也在他的面前要颤抖。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敬畏神的心呢？因为神是祭血的，他是圣洁的，他容不得半点的污秽，半点的虚假，半点的谎言。而在神的儿女生命当中，我们更加需要杜绝的是自欺欺人的自作主张和自以为聪明。所有一些我们以为神不会在乎的小事，或者是世界他人看不到我们所隐瞒的一些事实的真相，往往会成为我们生命的拦阻，就好像一粒鸡蛋有了裂缝之后一样，它就会从里面开始朽烂。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因着有敬畏神的心，就选择过一个诚实可靠圣洁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不仅仅能够带给神心里面喜悦，更能够带给我们生命当中极大的自由。因为只有我们以圣洁的装饰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心灵里面发出欢喜和快乐的自由之声。因为神他有一天会按他的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来判断万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除非我们把自己投在他的翅膀荫下，能够降服在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之下。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透过小明的故事，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受到警戒。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我们要向您唱新歌，因为您是配得我们称颂的神。因为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你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天天以我们自己圣洁的装饰来敬拜您，天天传扬您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您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您的奇事。求主帮助我们过一个诚实守信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96篇，然后细细的去体会为什么神是我们生命当中是宇宙间最高的君王，我们如何才能够天天的传扬他的救恩，然后去思想什么叫做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但愿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从我们自己日常的生活当中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做圣洁的讨他喜悦的决定。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继续来分享小明的故事。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们一起继续的来分享13岁到16岁的男孩子该怎么养。这段时期呢，正儿称之为宝剑隐藏期，希望我们父母亲都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隐藏在神的恩典当中，来陪伴我们的孩子有更近身的成长。怎么样才能够带给他们这些正确的教导和观念呢？单单凭着我们的口传是不够的，一定要有身教，一定要有我们生命的一个彰显。那这就谈到了怎么样为这段时期的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这实在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因为的确这是一个现状，很多很多的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比以往时候更能够看清楚自己父母亲婚姻里面的问题，他们的眼睛也是雪亮的，父母亲没有办法在他们面前隐藏自己到底还爱不爱自己的配偶，自己到底忠不忠实，自己到底对自己的这段婚姻满不满意，自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面对处理婚姻当中的冲突的。因为这段时期的孩子，他们已经像一个大人一样的想要独立的思考了，因此他们会透过他们的观察来确认你所说的是不是真的。你真的爱我的妈妈吗？你真的顺服我的爸爸吗？你真的是看这个婚姻是神给的一个礼物吗？你是如何在婚姻当中去积极地面对婚姻当中的冲突的？怎么样学习更好的聆听，更好的沟通呢？等等，这些在婚姻里面的根基技巧和表现都容易被这段时期的孩子拿出来放大的去仔细的观察，仔细的研究和做出回应。因此对父母亲的要求真的是很高。如果这段时期我们意识到了，哇，我原来过去这么的不在乎我在儿女面前对待我配偶的态度，那这段时期真的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悔改。因为儿女也可以看出，哎，我爸爸不一样了，我妈妈不一样了，他们好像不再像我小的时候那样随口就说出伤人的话，他们好像现在比较柔和，他们好像现在比较容易道歉等等。他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父母亲的形象，他们需要看到的是父母亲真实的成长的生命，悔改的生命。这样呢，对他们来说比一个所谓虚假的完美的形象更加的具有说服力。所以这段时期一定要给孩子们一个和谐的家庭的环境，不要动不动就争吵，不要用一种习惯的方式来沟通和交流，更不要在言语上面随时诋毁或者是羞辱自己的配偶。因为即便我们两个人都很爱孩子，但是孩子只要抬眼就看到很美冷对的一对父母亲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个孩子久而久之要么就是对自己的婚姻未来的爱情产生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要么呢就是到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完全的失望，完全的绝望，要么就是不婚主义，要么就是绝对的浪漫，绝对的完美的爱情，那才是真的爱情等等。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所经历到的个人的经验会带给他一些非常有失偏颇的一些认知。那怎么样才能够带给孩子一个和谐的家庭的成长的环境呢？这就与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分不开了。我们不可能要求对方完美，我们自己也是需要不断去成长和改变的。所以无论在忙碌，我们各自需要常常到神的面前去读神的话语，去祷告，去认罪，去悔改，去认知自己作为丈夫作为妻子的角色，我还有一些什么地方是需要突破的。当然有一些的方法我们是可以学习的，比如说怎么学习
做一个充满鼓励的言语和肯定的态度，怎么样以一个正面的方式来面对冲突，怎么样给予对方以价值、尊重和肯定等等，这些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亲身的去经历和教导，往往会带给孩子一个直观的印象和一对一的一种直面的这种经验，以至于他们未来成长起来呢，他会想到，哦，我的父母亲原来当他们有冲突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解决的。嗯，那么我现在也可以学习先放下我自己的意见和怒气，我可以先听听对方是怎么想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亲不要忘记了要给孩子们一个独立的发展和成长的空间。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这段时期的孩子，他们已经完全可以承担起他们的一些最基本的，无论是学业和生活方面的事情，就是他们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我们凡事都替他们做。一个美好的和谐的家庭环境，不是说父母亲所有的事情都替孩子包办了，让孩子无忧无虑的成长，这是一种培养巨婴的环境，而不是一个健康的成长的环境。所以我们不要误以为说，哦，我要让孩子感觉到爱他，所以在这段时间我要各方面都替他照顾得井井有条，去替他做安排。恰好相反，这段时间我们要放手，我们要放手呢，就是让他们承担他们该承担的责任，给他们必须要完成的一些家务活，然后呢，让他们自己去安排他们的时间，无论是学习的时间还是娱乐的时间。如果他们不能够安排好的时候呢，他们要承担一些浪费时间的后果等等。还有呢，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比如说洗澡啊，把自己打扮得干净啊，然后房间的整理啊，洗自己的衣服啊等等，这些最基本的一些生活上的能力都要开始放手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面对。珍儿呢特别的喜爱我们的洗衣房有一块的匾牌，叫做 Laundry Today or Naked Tomorrow、啊、就是你如果今天不洗衣服，明天你就光溜溜的，你就光着身子吧，因为妈妈没有时间来替你洗衣服。在我可以的情况底下，在你非常紧急的情况底下，我当然愿意随时来帮助你，来协助你。但是呢，洗衣的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我们责任了，你已经16岁了，你需要为自己的生活起居来负责。所以你如果不洗衣服呢，你可能就要从脏衣堆里面捡一件臭衣服穿在身上。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嫌弃的话，妈妈也没有意见。可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孩子做得好的时候，我们就要大大的鼓励和赞赏，说你真棒，你现在真的不仅不让妈妈操心，你还可以分担妈妈的忧愁。因为很多时候他还会来问说，妈妈你有什么东西要洗吗？我可以帮助你，因为我顺手就一起洗了。好多时候当珍儿自己忙碌的时候呢，我也会告诉孩子说，今天你能做饭吗？或者是今天你能够把客房里面客人走了以后他的床单什么的这些东西帮妈妈一起洗吗？他们非常乐意的来协助我完成这些本来看起来是我的责任的东西。所以你会看到，如果一个真正的良好的一个家庭环境呢，他在进入孩子青春期这段时期的互动其实是应该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进入一个良性的互动和循环。因为就好像我们家多了一个成年人一样的，他不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种感受，而是说，哎呀真好，我的孩子会开车了，我的孩子会洗衣服了，他会做饭了，他有些时候会在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我自己的这些责任的时候，他来协助我分担。就好像原本家里面只有两个成年人，现在有了三个成年人甚至四个成年人的时候，意见虽然会多出来，但是担子也显然会轻省很多。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我们要让孩子们感受到，哇，我现在长大了， 我的母亲，我的父亲，他信任我，他拜托许多我现在可以已经承担的这些责任，让我可以在其间去感受到成长的喜乐，会感受到做成年人的这一份美好，他们会期待自己独立的一个生活的机会。这和孩子们因为跟父母亲非常的关系恶劣而特别的想要离家出走这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孩子当他成长到这个阶段，他渴望自己独立的生活，本来是一个正常的成长阶段的一个经历，但是如果是因为他在家里的环境恶劣，看到父母亲他没有办法和父母亲待在同一个空间的话呢，就会造成负面的一种效果，而不是一种正常的说，哦，爸爸妈妈都好期待啊，虽然我们很不舍，但是我非常的有信心你上大学之后你会管理好你自己的生活，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个新的旅程，我们好期待你可以充满自信的已经预备好了能够走上这一段新的旅程。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在提供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家庭生活环境的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亲提供给孩子属灵的支持是举足轻重的一个部分。千万别认为说我的孩子只要去参加青少年团契或者是参加他们青少年的敬拜就足够了，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段时期父母亲给他们的属灵的支持还有他们的属灵同伴给他们的属灵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不要误以为说拜托教会来陪伴他们就足够了，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父母亲尽量的去要求说，哎，孩子睡前妈妈能不能为你做一个祷告，或者父亲说你最近读经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吗，或者说今天我读经的时候我有一个这样的感受，你想不想听我跟你分享等等，这种属灵意义上的对话和支持其实会让他感受到说，哦，爸爸妈妈现在不是要求我去背经没有，去做灵修没有，而是说他们把我当成一个属灵的伙伴一样的与我分享他们自己在属灵生命成长当中的看见和体会和一些经验，那他也非常的愿意跟我们进行属灵的交谈和对话。那我们就跟我们的孩子常常关于护教学啊，关于信仰的一些他们的生活话题的一些的对话，我们就发现说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的成熟，他想的比我们想的更多，他的这个世代的挑战是我们无法去想象的。因此呢，我们在听他的过程当中也其实对他产生新一轮的一种成长的尊重，知道我们的孩子大了，我们不能够再以这种强加式的填鸭式的教育方法逼迫他去建立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那这样的沟通呢，真儿也常常把它称之为有仪式感的沟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会特别的跟我的孩子约会，我的先生呢也会分别的父亲跟儿子的约会和母亲跟儿子的约会，那我们通常就会带他去吃一个他非常喜爱吃的一餐，不管是一个零食还是一个大餐，那我们就在单独陪伴他去享受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呢，然后跟他进行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交流。比如说，孩子，妈妈想要告诉你，你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所经历的，妈妈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恩，看到你的成长。然后像这样的对话，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不会的，突然之间抓过来讲一句这种话，就会感觉很毛躁，然后很肉麻。可是在那样特定的环境当中，绝对是可以去分享，就像我们常常讲的表白嘛，你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环境。所以这样的一个仪式感的沟通呢，我们可以里面沟通的内容涵盖了属灵的话题，涵盖情感的话题，涵盖关系的话题，甚至真儿也常常会给我的儿子写信。有一些时候我觉得写信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沟通的方式，因为我把我的思绪整理过之后，把我最想说的话用写信的方式来带给我的孩子，那孩子呢也有机会看到我的信件的时候给他一个思考的空间，给他一个回应的一段时间，而不是直接需要用对话的方式来回应我。 所以如果你有觉得有些什么特别难的话题，你不知道怎么跟他谈，那就用写信的方式来跟孩子去沟通和交流，这个呢都是有仪式感的沟通。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在另外一个层面是非常重要的层面，就是在这段时期的孩子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做父母亲的该怎么样陪伴他们。好，我们在下一期的家长学堂，林正儿等着您。
这就是我的祷告，这就是我的祷告，这就是孩子的祷告。
当我一个人独处，你总是陪在我身旁。
当我伤心绝望无助，你恩典总为我守住。
你总是搂住我肩膀。